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开放麦。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哎，我不知道，我这个饭桌开放麦一说出来，大家想到的是什么？你觉得？
文摘
啊，因为我们最近做文摘做的有点多，是吧？对，我们文摘这部分是蛮成功的。我的成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坚持的在做。
嗯，
但是我们当时设计开放麦的时候，除了文摘，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面向。
嗯，
这个面向就是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
对，我们当时呢也号召听众朋友把你们的意见、想讨论的话题，
嗯。
和你们的问题，
想问的问题，对，
反馈给我们，然后我们在节目中呢，我们做不到这个直播来回答，但是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中集中一些问题和把一些相似的问题合并，
对的，
这样的我们来回答，
是的，所以我们又攒了一些问题啊，所以让我们愉快的进入问答环节。好，我们来到第一个来信，这封来信呢是一个问句开始的，当然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们来信，有一些是给我们分享，有一些是鼓励我们，也有一些是提问题啊。那我们就先分享一些。好，他是这样说的，说，亲爱的饭桌派的阳光海伦，当我回头看自己的人生时，我清楚知道是上帝把我从深深的痛苦里拉出来，一步一步带领我，让我经历他奇妙的恩典和能力。我非常渴望能为主而活，我也愿意奉献自己，做一些讨神喜悦的事情。然而，当我想迈出这一步时，生活中却不断冒出各种新的、旧的难题，像是上帝的管教一样，把我的软弱和缺点一一显露出来。
嗯，
我常常在与人相处时，说出或做出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每一次都让我非常讨厌自己，也不耐烦自己。我真心盼望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也希望自己能更像主，但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才能真正的改变，才能活出一个讨主喜悦的生命。请问，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真正的为上帝而活呢？
嗯哼，
啊，这是一封来自叫田园的听众来信。
嗯嗯。首先我想说的是，无论是一个初信主的信徒，
嗯，
还是有了相当长的信主经历，或者说用我们的俗话说灵命比较成熟的一个基督徒，可能多少都会对自己的现状有所不满。
嗯，
可能你身上就会觉得，我信主这么多年，我怎么还会有这么明显的一个不讨神喜悦的这样一个缺点啊。我听到一些传道人给我分享哈，他就认为，当你的生命越成熟，也就是说我们离基督越来越近的时候，
嗯嗯，
因为我们知道神就是光嘛，就是你身上的这个杂质啊，
嗯，
就会特别特别的明显，就你身上的这些缺点，可能原来只是一个会被人人忽视的缺点，会被你自己忽视的缺点，你觉得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哈，你觉得生活所迫，或者你觉得为环境所迫，你不当它是回事儿。
嗯，
但是当你离着圣洁的神越来越近的时候，你会为这一点点杂质，或为这一点点的缺陷感觉到不安，
嗯，
感觉到恼恨哈，
嗯，
这是其中的一方面，这不是一个正面的回答，这是一个其中的一方面啊。
其实你这句话意思是我们应该为有这样的一个觉察而感谢主，
对，
说明
应该首先应该感谢上帝，
对，起码它表明一点，就是你在向光，你在就近光，你在越来越朝着上帝的光里走。
因为我们知道悔改从认罪开始，
对的，就像圣经约翰福音当中说的，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然这个他是指圣灵哈，
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基督徒重生以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
嗯，
因为他会光照我们，
嗯，
看见我们自己的不堪，
嗯，
败坏和心思意念 当中不合神喜悦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我们是要为这位田园，应该是一个姐妹吧哈。那么我们应该为这位田园姐妹，我们应该为她感恩，为她感谢神。
对，
其实我还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当我读这封信的时候，我觉得他所说的跟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经历很像。
嗯，
就是他说到，他说我清楚的知道上帝把我从深深的痛苦里拉出来，
嗯，
一步一步带领我，
嗯，
让我经历他奇妙的恩典和能力。嗯，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哈，一个真正渴慕神啊，愿意跟随神的人，是知道自己被神从怎样的一个境况里救出来的。
嗯，
这是一个前提，
没错，
也对，所以我非常的感同身受，
嗯，
我能够理解，就是这位姐妹她给我们写信的时候那个心，就是啊，这个上帝如此大的恩典把我们拯救出来，
嗯，
从一个黑暗里面，从一个罪的状态里面，
嗯，
从一个扭曲的里面拯救出来，
嗯，
我真的愿意重新而为他而活，
没错，
其实这种心哦，
嗯，
我自己是感同身受的，也是非常阿门的，
我理解哈。
嗯，
那么海伦说这个角度的意思就是说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角度
啊，对，
那我还是想从正面的来回应一下这位听众哈，
嗯，
就是当我们在信主的过程中，当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在反观自己的时候，
嗯，
我们总觉得我们让神失望了，然后我们总是很恼恨和很不耐烦自己的这些缺点，
嗯，
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它？哈，
嗯，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
嗯，
或者是会有这种沮丧，或者会有这种。用他的话说有这种不耐烦讨厌，他这里头提到了一个词哈，就是我特别希望去做一些讨神喜悦的事。
嗯，
我觉得要想解决这个心态的话，我们首先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呢？因为讨神的喜悦是圣经里的话，也是我们基督徒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对，
如果我们说一个人你为了讨其他人的喜悦的话，一定不是一个褒义词，
嗯，
对吧，它是带贬义的，就是为了讨谁的欢心，为了讨谁的喜悦，
嗯，
那我们好像在说讨神的喜悦的时候，我们还是充满着一种正面的褒奖的和向往的这样的一个姿态的哈。
难道不对吗？
没有说它不对，
嗯，
我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讨神的喜悦，
嗯，
好，其实这里头我们有一个潜意识，
嗯，
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讨神的喜悦呢，我们没有说出来，但是我们有一个潜意识，就是我们担心那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失去，也就是像这个姊妹刚才说的啊，我非常清楚上帝把我从深深的痛苦里拉出来，
嗯，
一步一步带领我，对吧，那么我就觉得我要做讨他喜悦的事情，
对，
如果我不做，万一我又回到痛苦怎么办，万一我又失去这个救恩怎么办，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们首先要清楚啊，他当初在我们身上行拯救，把我们从深深的痛苦里拉出来，并不是因为我们表现的有多么好，
嗯，
也不是说他预知我们会表现的多么好，他愿意这样救我们的根本原因就是他的恩典和他的怜悯，
是的，是的，
对吧，所以说即使我们今天仍然有缺陷有缺点，我相信神是知道的啊。第二方面，但是我们依然是要讨神的喜悦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讨神的喜悦呢，是因为我们感觉我们亏欠上帝，我们觉得我们特别愿意上帝为我们做的事开心荣耀喜悦，所以我们要去讨他的喜悦，但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心态呢，觉得哎呀，我亏欠了上帝，我亏缺了神的荣耀。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嗯，
也是一个正确的反应哈。那说明我们在得救之后，良知复苏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要为这个感谢神，对不对？
对。
那也说明圣灵是在我们的内心里做工的。
是的。
他用良知告诉我们，我们做的还不是荣耀神的事，
嗯，
对吧？也就是说，我能感觉到这位姊妹她在说啊，我做了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对，这些事情确实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的，但是第一，不要担心你做了这样的事你就失去救恩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确实这些事是让神不喜悦的，
嗯
啊，那么我们怎样讨神的喜悦呢，也就是这个姊妹里在信里问的，说我到底该怎样做才能真正的为上帝而活呢，那为上帝而活是一个非常
大的
话题，
对
我们怎样才能讨神的喜悦呢， 第一呢，神呢，他自己都没有讨厌我们自己。
嗯。
他也没有不耐烦我们自己。
嗯。
所以我们也不要老这样鞭打自己。为什么不要这样鞭打自己呢？因为没有用。
嗯。
不是说我们给自己下多大的一个决心，我给我自己立多大的一个规矩，我给我自己定多高的一个标准，我就能做得到的。嗯、就是说我们既然知道讨神的喜悦不是为了换得救恩，
嗯，
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在心里这么着急。我说这个着急不是说让你不立刻去做哈，
嗯、
在心里头就没有必要这么去焦虑，对吧？
嗯嗯、
什么讨厌自己啊，不耐烦自己啊，都是焦虑导致的。我担心我失去什么，我担心这趟车赶不上了，这次考试我错过了，得救这件事情已然发生，就不会失去的。
嗯，嗯嗯
对。那么第二呢？当我们着急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行动去表现，
嗯，
或者去补救。但我们的心如果还没有准备好，
嗯，
那我们的行动和行为呢，就会不稳定，
就会
有应力，
嗯，
对，就会有应力去做
变形。
对，如果我们去做这件事的动力，很大一个程度上是来自我们自己给自己定的这样的规矩，
嗯、
或者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所谓的意志。其实圣经里也说，只是凭着血气去做的时候呢。
嗯，
那么失败的可能性就很大。那么这种挫败，我们既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自己行为的失败，
嗯，
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就是撒旦的这个诡计得逞了，
嗯，
就是在追随神的道路上，他要干扰我们的脚步，
嗯，
他要干扰我们的信心啊。那么尽管我们这些东西不是出于我们完完全全顺服神以后给我们的动力，我们是出于想在神面前表现呢，我们是出于担心救恩失去啊，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在人看来好像也不错吧？那为什么神他会允许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上失败呢？我自己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呀，
嗯，
神也不要这种不是非常彻底的这样的一个摆上，就是一些我们为了做一个事情而做出来的这些事情呢，它不是神要的事情。我这样说吧，可能会更明白一点，就是神不需要我们帮忙的。他命立就立啊，他用话语就创造万物了。在所有的事工上，我们做的所有的事工，并不是神是需要一个外力去帮助才能够达成什么事情的。
嗯，
神要的是我们自己，神要的是我们的心。所以在这些事情上，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当然，就是神喜悦我们的好行为，但是神关注的是我们本身的生命。
嗯，
我以前老说嘛，我说当你的心还没有转过去，比如说我们最后转向神是180度，你的心才转了90度，你的行为上就已经转了180度的时候，这个是不稳定的，是有应力的。这些东西其实是带着我们自己的一些目的进来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在这些事情上有挫败啊，有灰心啊，有一些啊，觉得我怎么还达不到神的要求啊，我自己要经常鞭打自己，这样，这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阳光，你刚刚说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我们要记得有一个前提，就是讨神喜悦呢，并不是为了换取救恩，
嗯
啊，因为救恩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临到我们，
嗯，
神不是看着我们所做的来分派恩典，而是按着他在永恒当中的拣选和他永恒的旨意，救恩就临到我们，
嗯，
对，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你强调的很好。第二个呢，我想说就是我们为什么想讨神喜悦。我自己觉得哈，你可能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不一样。我自己觉得，当我知道神如此爱我的时候，我真的想活出他喜欢我的样子，这有点像恋爱一样。
我刚才是说了这一层意思。
对，就是我们在爱的关系里面哈，当我知道我是深深的被爱的时候，我是希望我配得这个爱的，或值得爱的，
嗯，
甚至我想愿意活出就是他从我身上看到的那个爱的样式，
嗯，我希望我自己更值得被爱，
对，更值得啊！当然，从人的角度，这是人喜欢的哈，
嗯。
我们如果换到信仰里面，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第一点是无条件的拣选，我们都知道。其中还有一点，其实神是就是有点像什么叫透过我们，实际上也看到了那个被神雕琢过的那个美好的生命的状态。
嗯，
神也愿意用他的爱作为一个推动力和底色，包住我们，
嗯，
最后让我们达到那个他也喜悦，我们自己也将荣耀归给神的那个状态。我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有点像什么？就像一个孩子，我们都是为人父母，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实际上皱巴巴的，对吧？瞎哭瞎闹， 啥也不会干，只是知道吃了就碎了还要拉。从理性的角度来讲，其实
没有任何可爱之处，
没什么可爱的，真的。
但是你爱的都不能自已，
对，你爱的不能自已。我们抛去所谓的什么血缘啊、血亲这个关系，当我们这么爱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了哇，他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子？
嗯，
他就是一个未雕琢的宝石。
嗯，
他将来有一天真是活的，或者是他的生命状态是如此的美好。哎，我们想到那个，虽然啊都是罪人啊，我们也知道他不见得完全达到我们的想法，
嗯，
但我们就会被那个憧憬所感染，
嗯，
我们就会觉得哎真可爱，
嗯。
我觉得同样也是哈，上帝不是我们，但是上帝真的是也把那份对我们的喜爱，就是因为他透过耶稣基督看到我们，而且又将他的恩典、他的爱作为我们的推动力和保护，
嗯，
和引导，
嗯。
他看见了我们最后活出的荣美，
嗯，
活出的美好，所以他也喜悦我们，
嗯。所以当我们想向爱我们的神去表达我们对他的爱的回应的时候，
对，
我们以为通过我们的行为可以让我们显得更可爱，
嗯，
然后我们又做不到，我们自己都不满意我们自己，
嗯，
实际上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还是应该是完全的转向神，
嗯，
因为第一是非常安全的，神拣选我们，我们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
对，我们救恩是安全的，
神是鉴察我们的内心的，
嗯，
我们在他面前完完全全的转向他，
嗯，
我们无论是说是不说，
嗯，
我们无论是哭是笑，我们无论是走是跳，
嗯，
都是在神赐给我们的道路上的时候，
嗯，
我们自然是讨他喜悦的，
嗯
啊，
是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也想补充一下哈，就是比如说我看到他说啊，好像我在和人相处的时候还在说和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每次都让我非常讨厌自己啊，不耐烦自己，
嗯，
我想说的是我们也要记住信仰的历程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是的，
不是一蹴而就的，
嗯，
不是每一个基督徒一信主以后就完美了完全了，不可能，
对，
确实当我们信主以后，神会用各样的环境处境成为一个训练我们的场所，
嗯，
那这个环境和处境呢，一方面可能显出我们的败坏，
嗯嗯，
显出我们自己的这个瑕疵，
嗯，
啊，那目的是让我们更紧紧的亲近神，更加来到神的面前。第二点呢，训练的意思，训练嘛还是要有一些操练的嘛，
嗯，
如果神显出来了，我倒是觉得结合你刚才说的哈，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救恩是保证的，那神显出我们的问题呢，那就欢喜快乐的去改，
嗯，
比如说神显明我在和人的关系当中我特别没有耐心，那好，那我下次可能就注意一点，
嗯，
那可能下次还是失败呢，
嗯，
对吧，还是说话急躁，
嗯，
那个回应的话没有爱，
嗯，
那再下次嘛，
嗯，
这个训练场是一直在的，神的提醒也在的，那就一遍一遍的去操练自己嘛，
嗯，
对吧，
我相信啊，就是被雕琢的过程，
嗯，
很难也做到开心被雕琢，只是我们心里要有平安，
对，
就是，嗯，确实有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的错误，我们自己的根深蒂固的错误，
嗯，对，
如果没有这样的反复，这样深刻的在神面前的羞愧，这样的改变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顺服在神对我们的雕琢之中，
对，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平安，
嗯，
所以说今天我和 Helen 上午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自然的想到了一个人，就是大卫。我们知道大卫这一辈子错误也没少犯，但是大卫在神的面前得神的喜悦，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原因，就是大卫在神的面前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他丝毫没有伪装，他完完全全的赤露敞开，他也不掩盖，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也掩盖不了在神面前自己犯的罪，
嗯，
所以说他该绝食就绝食，他该闹情绪闹情绪，但是他也知道上帝在他的错误中不会放过他，
嗯，
那么上帝也绝不会放弃他，也不会遗弃他，
嗯，对，
所以尽管大卫也犯了很多我们都不一定能犯得了的那种大罪哈，
嗯，
但是他一直还是在神的保守之中的，嗯，
对，所以回到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位田园姐妹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真正为上帝而活，我就觉得过好你每一天， 在每一天上帝给你的处境里面，每一天给你的这个环境里面去操练，
嗯，
带着感恩喜乐，
嗯，
就是该认罪认罪，
嗯，
该道歉道歉，
不要过分鞭打自己、啊、
有多大力量行多大的事、
嗯、
啊，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嗯、
眼睛不要专注在自己的身上、
嗯、
要专注在上帝的身上、
嗯、
他的救恩身上。
嗯， 嗯，好，第一封来信我们就这样回复吧。嗯，
对，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封来信。
嗯，第二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啊、
嗯、
我是一名基督徒，
嗯，
也努力的按照信仰的方式生活，我读经祷告外出散心，尝试让自己快乐，但无论做什么，内心的那种空虚始终没有离开我。
嗯，
从小到大他像影子一样陪着我，让我常常感到痛苦，不知道自己到底缺了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摆脱。
嗯，
我真的很困惑，也很无助，请你们告诉我，我可以做些什么啊？
嗯，我倒是觉得这个听众朋友非常的诚实哈、啊，他很真实的面对自己生命状态，说我的生命怎么总是充满空虚，而且呢。他说他还是一个努力按着信仰的方式生活的，有读经，有祷告，有散心，尝试让自己各样的事情快乐哈、
嗯、
但是呢还是总觉得有空虚，我觉得很诚实哈。那从我自己来讲，我觉得他不孤单啊、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会常常有这种感受，我想说的先说是感受哈、
啊嗯、
就是有时候我在恍惚之间、
嗯，
看到周围的人忙忙碌碌，
嗯，
然后看到有一些人混吃等死，
嗯，
看到我自己好像也是不知道在做什么，各样的信息充满着我的时候，我恍惚之间也是觉得，哎呀，会觉得这个人为什么要活这么久啊？
嗯，
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在做无用功啊？
嗯，
或者是说我们生命到底，好像感觉都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的啊，恍惚之间。但是呢，我因为信主了，我最后我一定会回到一个真实的感受到，说感谢神，那他把我还留在这个世上，把我留在现在这个空虚的世界里面，一定有他的目的
啊。这个。这个世界总是有一些像你这样多愁善感的人，
不是多愁善感。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嗯，
我们这些有基督信仰的人啊，很有可能你和你周围大多数的人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抵挡基督的，
嗯，
是对抗基督的，所以当你走上信仰的这条道路的时候，可能会让你一个经常发出这样天问的人呢，会更多有这样的疑问，会更觉得周围的人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他们所倚重的事情，他们所开心的事情，他们所懊恼的事情和你不一样，
嗯，
但是对你来说，你进入了基督的信仰之后，你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可以做出一个交托，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去追问的。
嗯，
也就是说，你有了一个更高的目标，也有了一个更清晰的指向，你的人生意义，你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嗯
嗯。你既然说的这么深刻，那我也得往深刻上面转一下。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把空虚指向的是说人生的无意义感的话，哈，答案是是的。
嗯，
像今天的存在主义啊，就从哲学上一直在探求这个人生的
意义
到底是什么。然后最后这些存在主义学说就说，哎呀，人生的意义是自己先定义有意义，然后你就能活出意义来了。这就是存在大于本质嘛，这就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所以空虚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状态。我想说的是，是的，特别是人离开了神以后，我们离开了上帝的生命的话语，离开了上帝创造的源头，我们就是活在一个好像看起来外面特别的宏伟啊，科技也达到了一个高度了，好像我们人文也达到了一定高度了，我们的互联网的信息也充满了我们的时间空间里面，我们觉得不应该空啊，
嗯，
但仍然空，这就是世界的本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说，人还有一个本相，就是为什么人感到空虚，因为我们的人被造成为只有上帝能填满的，
嗯，
我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说这句话、
嗯、
就是人心有一个洞、
嗯、
但这个洞呢你把什么东西放进去都填不满、
嗯、
有些人放房子、
嗯、
放权力放财产、
嗯嗯嗯、
放孩子什么都填不满为什么、
嗯、
因为这个洞的形状就不是房子的形状、
嗯嗯、
这个洞的形状是上帝自己的形象、
嗯嗯嗯、
啊，因为人堕落以后我们已经失掉了上帝、
嗯
好，所以这个只有上帝能填满。那一个人如果一辈子都无法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认识上帝的话，那他一辈子真的就在空虚当中。哪怕你读了再多的存在主义哲学，哪怕你再自己给自己定义价值，都是虚妄，都是虚空的虚空。
我非常赞同啊，这个虚空啊，是这个世界的本质。
嗯，
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都能够意识到这个世界的虚空。
对。
你认识了神之后，你从一个知道了永恒也知道了生命意义的主以后、
嗯、
你再用这样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它更是虚空。
就是
所罗门在传道书里头由衷发出的感慨、
嗯、对，
阅尽人间所有的享乐之后、
嗯、
他也知道神赐给他的智慧，世界的真相是什么。
对，
他最后由衷的说，虚空啊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一切都是普风。
但是呢，但是神向你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嗯嗯、
让你看到一个真正被实质的恩典和实质的爱充满的世界、
嗯、
一个永恒的世界、
嗯、
一个永远不会失落的世界、
嗯、
所以说你的目光的转变可能才是改变这种心境的一把钥匙。
对， 对，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认识论上面的，也就是观念上的转变、
嗯、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转换角度、
嗯、
那同时我觉得还要有一些具体的实际的操作，
实操、嗯、
实操，因为信仰他不光是理论的，他还有实践部分、
嗯、
因为他这封信说到他已经读经啦、
嗯、
也祷告了，为什么还觉得空虚。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跟上帝有了一个连接，在信仰的实操层面呢做更多的连接。我觉得为什么读经祷告还会空虚，我自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有一个很大的一点就是你没有享受神。
嗯，
什么叫没有享受神？就是你读经了，你也外出散步了，你可能也去做一些有益的活动了，但是你在这些活动里面没有遇见神，
嗯，
没有连接上神、
嗯、
你有没有在更深的打开那个链接、
嗯、
因为你跟神有链接了，你能不能在这些活动里面更加看到上帝丰盛的生命，
嗯，
对你丰盛的生命，比如说你读书的时候能不能在里面读出这个人性的诡诈、
嗯、
世界的败坏、
嗯、
你能不能去赞美你是一个有神的人，这个救恩才将你从怎样的败坏里捞出来，这是第一个读书的时候。第二个比如说你旅行，你也可以旅行啊、
嗯、
但你在旅行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大好河山的时候你赞叹神的创造的荣美，你有没有真心的去感受这个创造的丰富，
嗯，
打开你各样的感知吧，就是上帝创造你的感知，去感受那种美好，然后去做一首诗，你做不了一首诗去唱一首歌，你唱不了一首歌你去嗷嗷两嗓子就是打开你的感受，对，去赞美啊，这是我们说旅游的时候。那你在还可以在教会里头的服侍，我是觉得就是说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也是我一直思考的，就说他说啊，我来是让羊得生命，
嗯，
并且得的更丰盛。
是的、嗯，
他没有说我来是让羊不空虚，
对，
啊，
也没有说我来是让你四大皆空，
没有。其实怎么样得丰盛的生命，其实就是你用已经被神更新了的生命去连接神、连接人、连接物。
嗯，我呢，这个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可能每个人经历神的方式不一样，
对，
我就给你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嗯，
读经，
嗯，
尽管你说你读经了祷告了，
嗯，
你就好好去读经，
嗯，
好好的认真的用心的去读经，
嗯，
可能就足够了，就让你从空洞之中看到那个真真实实的丰盛。
好，
嗯，
都是我和阳光的一孔之见，那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来回答两位听众朋友的来信，
嗯，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到这里，深度饭桌派，咱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